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我是袁小亚。
这期呢，我们来聊一聊国产的动画电影。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内容产业啊，因为人们对它的态度总是在很乐观和很悲观之间横跳徘徊。因为每隔几年，国内就会出一部大热的这个票房非常好的国产动画电影，大家就会说国漫崛起了。但之后呢，又会很快冷下来，几年就没有什么声音。
等于是一直在崛起，一直在路上。
是的。那在2023年这个史上票房最高的春节档里面呢，也有两部这个话题蛮热的动画电影，一个是《深海》，一个是《熊出没之伴我熊心》。这两部电影加在一起的票房也是超过了20亿元啊，并且都进入了国产动画电影这个票房的历史前十。
但是这两部作品的全民讨论度好像没有那么高，毕竟这个春节档也太拥挤了一点。
对，讨论度最高的还是那几部真人电影嘛。不过从商业的角度看，其实就会发现这两部动画作品很有意思，因为他们恰好代表了中国的这个动画电影里边两条最主要的商业路径。他们就有点像线头一样啊，就是如果对他们稍作深究的话，能够串起这个产业过去十来年的一个发展的历程。而且再深一层的话，我们还能从中搞清楚动画电影它本身到底是一门怎样的生意。
第一财经杂志的记者叶雨辰老师是长期关注影视行业的，最近呢，他就写了一篇深度报道来剖析国内的动画行业的现状，里面呢有不少的独家采访和细节，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也会引用一些来分享给大家。
没错，那另外还要强调一下，就是虽然大家经常说国漫国漫，但这个概念里面其实包括了电影、剧集、漫画等等的内容形式。那今天呢，我们的讨论范围仅限于国产动画电影这个门类，也不会讲太多海外的例子，至于其他的部分呢，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聊。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我们先来说一说深海。深海的出品方叫彩条屋，它是上市公司光线传媒下面的一个子公司。彩条屋呢，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一条线的一个主角啊，因为它是最近七年来中国动画电影最大的一个投资方，或者说话事人。
我们也稍微看了一些就是什么工商数据啊，彩条屋目前投资的动画制作公司就有18家，这只是做动画的公司，还没有算上上下下的这些别的关联公司啊。而这些公司主导或者参与的动画电影有哪些呢？就是有这次提到的《深海》，然后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另一部叫《哪吒之魔童降世》，还有《姜子牙》和《大鱼海棠》，甚至一会儿我们讲到《熊出没》的这个制作公司，彩条屋其实也投了其中一家。
对，基本上是涵盖了这七年来院线上映的一大半的这个话题的动画电影了。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些公司当中，彩条屋的持股比例基本上在20%以上。
对，就相当于它不是一个蜻蜓点水的，而是深度参与投资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说为什么这个彩条屋这么热衷于做动画，而且布局还这么广呢？
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有心的听友可能前面已经注意到了，我们一直在说七年这个时间节点。为什么是七年这么精准呢？因为彩条屋是在2015年成立的，而那一年呢，有一部动画电影横空出世，就是《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说这个电影是横空出世，真的是不为过，因为当时根本没有人预料到这部电影会火嘛。我记得2015年那个暑期档，好像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是郭敬明的《小时代4》啊，还有一部电影就是那个陈凯歌的《道士下山》。所以说《大圣归来》一开始的排片率是不太好的，好像一开始排片率只有大概不到9%，好像8.7%左右吧。
对，我们看过那个数据是8.7%。
然后后来它是一路靠口碑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大概后来的排片率到过24%。
对，
最后的票房有9.56亿，这个就是当时中国票房最高的一部动画电影了，这甚至是超过了2011年的那个《功夫熊猫2》嘛。
对，在那个之前比较热的那种全民向的这个动画电影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好莱坞皮克斯的，而国产的动画电影呢，基本上只有面向儿童为主的那种作品。我印象里边很早之前有一部这个全民高讨论的一个作品还是宝莲灯。
宝莲灯，我后来查了一下，宝莲灯是1999年的作品啊，这相当于中间有20多年，就中国其实是没有什么很优秀的或者说讨论度很高的动画电影的。
是的。那在大圣之前呢，其实也有像魁拔这样的一个大制作的一些电影啊，但是票房是很惨淡的。而大圣归来呢，它其实就证明了国产动画电影也可以像皮克斯一样受到全年龄段的这个欢迎，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前面讲的横空出世的另一层含义嘛。而在这个之后呢，国产电影就迎来了一个投资的热潮，彩条屋就是在这股热潮里面成立的。我们看到叶宇辰他写的那个报道里边之前就写到，当时彩条屋他的投资其实是什么样的，就是他找遍圈内所有他们觉得有潜力做动画电影导演的这个人才，然后问你们有什么想拍的吗，然后我们就给你一笔钱让你们成立工作室。
感觉他更像是一个孵化器嘛，主要就是在投资一些人。
没错，这个其中呢就包括大圣归来的这个导演田晓鹏。彩条屋在他这个大圣归来大获成功之后，就和他共同成立了一个叫十月文化的公司。那么这家公司之后的一部作品就是今年上映的深海。另外呢还有一位导演叫饺子，彩条屋和他一起成立了这个可可豆动画。这个公司第一部的院线作品就是2019年的哪吒之魔童降世。这部哪吒它的票房是超过了50亿元啊，在整个中国影史都是排名第四位的，目前为止。可以想象这部作品对于彩条屋和他的母公司光线传媒这个经济的收益有多大。虽然这50亿不都是归彩条屋的，因为其中有半数要给电影院，还有很多要给其他的合作方。但是根据各个证券机构的估算啊，这个光线传媒在哪吒上面获得的营收就超过12亿元。而当年就是2019年当年，光线整体的这个营收才28亿元。
那这个几乎撑起了这个公司营收的半边天，是个大爆款。
是的，就是一部作品就能吃半年，这个也是这种爆款在这个内容行业里边这种特殊的价值啊。那么在这个哪吒的成功之后呢，其实彩条屋也正式的奠定了它在国内的动画电影产业领域的一个地位。不过这个只是彩条屋这条发展故事的一个明线，但它背后的暗线呢其实跟产业会更加相关一点，待会儿我们再来具体讲看。
那刚才听起来彩条屋这个做法就很像是做风险投资，或者说更早期的一些投资，就是用广撒网的方式，然后把所有行业里面的公司都摸一遍，就是指望着他们中间总能孵化出一个爆款。
是的，其实乍一看的话是感觉这种气氛，但其实如果你深究一下的话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当时啊，国产动画这个产业链还太不成熟，远远没有到说什么你撒一下网然后它就自己可以长出来那种程度。你像大圣归来和哪吒，它的口碑虽然是很好的，但其实啊，它在制作端或者说是产业端是存在非常多的问题的。比如你去看媒体报道这两部电影它的一个幕后故事，都会提到说他们这个导演或者主创团队历经数年，什么大圣归来是8年对吧，哪吒是4年，他们呕心沥血的终于完成这部作品，然后制作的过程非常的辛苦。这个为什么这么辛苦要花这么长时间呢，背后其实就是一个产业链没有跑通的一个问题。所以彩条屋他在投完这么多公司之后，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理顺这个产业链。
理论上都是成为一个产业链了，这个还要理顺吗？
我觉得这边呢有必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简单科普一下，就一部动画电影到底是怎么诞生的，以及它要花哪些钱。先说这个花钱的成本这个问题。一个基本的概念是，其实动画电影和真人电影它的总体成本啊，在同一个档次里边的话是比较接近的。一个中位数在国内可能是1亿元左右。
哦，也不是很便宜的那个作品。
对，这就1亿元，其实在真人电影里面也算是比较大的制作了，在国内啊。那你像在好莱坞的话有可能是1亿美元，就这样一个水平差不多的。但是呢，动画电影和真人电影他们的成本结构是很不一样的。在真人电影里面呢，就是演员的片酬比例比较高。尤其是比如像爱情片这样的一些类型里边，它的片酬占整个成本的比例可能超过一半。而在动画电影里边呢，演员的片酬是零，对吧，没有演员。所以它的大头是制作的成本。
那这个制作成本究竟是什么制作呢？
这个呢就要讲到动画电影的一个工业化的制作流程了，里面有非常非常多专业的工种，我们这边呢就是简单的给大家报报菜名吧。一般来说动画电影的这个制作会分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部分。前期的话主要的工作叫开发，它的开发的内容呢就包括一个核心的故事、角色的设定、美术的风格等等。
等于说这个前期的话主要是一个创意阶段，
对 idea 的一个部分。那这个前期呢最后要生成的一个东西呢叫做故事本，就有点类似于分镜脚本的。还有一些设定集啊等等的。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之后就是中期制作了。这个其实就是彩条屋所要做的这个流程改善的一个核心啊，就这个脚本最后怎么来变成电影。一般来说啊，就是一个100分钟的动画电影的话，它大概会有1500个特效的镜头。那多的话，像皮克斯可能有近2000个，1800-1900个。做出这些镜头呢，就要依靠许多分门别类的专业人员。 不是他们要建模，要开发这个人物的外观，然后要做模型的绑定，要做模拟，然后要制作人物的动画，要制作场景，然后还要渲染灯光，渲染特效等等等等等等。
一大串不明觉厉的名词，感觉都是我没有接触过的工种。
那这些呢，在行业里面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资产创作，就是这些东西它都是这个动画店里面的资产。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最硬核的啊。我们在这边呢，其实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展开给大家科普，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 show notes 里面我们列出的一些资料。在这个中期制作完成以后呢，我们就会进入这个后期的部分，比如说剪辑啊、音乐啊、调色啊等等的。这个过程当然也很重要，但它的流程呢相对比较稳定。
嗯，所以听下来是中期这个环节是最费资源的。
对，最费人最费时间的。许多动画电影啊，它 70% 的时间和金钱成本都是花在制作上面的。而这也是彩条屋投资的大多数的我们前面讲的那些动画公司工作室所做的事情。
嗯，所以你前面说彩条屋要改善那个产业链流程嘛，它其实就是改善主要是中期制作
对这个部分的流程。
嗯，
你像大圣归来和哪吒，我们前面讲的它制作的流程非常漫长，就是因为国内啊绝大多数的工作室它是无法完成整个这个中期的部分的，但他们就需要把很多的工序，刚刚讲的那些专业的工种要外包出去，所以就会出现乙方很多的这个外包方。你像哪吒他的这个导演饺子他自己就说到，整个的制作过程其实涉及了60多家外包公司，甚至有很多比如说你 A 外包公司的员工跳到了 B 公司，然后发现还是在做哪吒这公司，跳来跳去跳不出如来佛的这个手掌心。
这个其实完全就是一个有点像制造业的这个供应链体系，你跳来跳去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对，就是我一听这个结构的话就很像那种汽车行业金字塔吧，对吧，就是有 tier 1 tier 2 tier 3这个供应商。
嗯，
但你一旦外包的话这个事件就复杂起来了。这当中最大的挑战有两个，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工期，一个就是要保证质量，而且这两个还是紧密相关互相影响的。你想外包出去的时候，其实你这个主创的团队你要给对方提供一个技术标准或者是一个技术参数的，比如说你要把这个特效这个灯光做到什么效果，或者说你这个人物的表情他的这个微笑的角度要到几度，这个东西你要有一个大有也不是大致方案，也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要求的。
这听上去就是真的很像给供应商发包了，是不是还要有个人驻场来观察他们盯着他们。
对，就是一回事情其实。但在这个里面呢就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主创团队给人家发的这个技术包啊不一定很有效。
嗯，
就是或你说的没有很明白，或者说并不那么可实行。第二个呢就是外包方不一定能够实现你这个技术要求。
等于是这个行业里面大家也都不是什么熟练工，都是临时来干的。
都没有那么熟练。嗯，所以呢就会出现大量的返工现象。所以制作周期才会这么长。你看他们一开始的预期的话其实都不会说什么4年8年的，一般来说就是2年一个周期等等的。但是大量的返工累积返工之后就会增加很多的制作成本。你像十月文化他在做深海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缺乏经费，一度是面临这个时间周期的拉长，面临这个要停工的这个问题。后来就是彩条屋他再次的追加了1.98亿元的投资，其实在保住了这个项目。
嗯，那彩条屋它作为比如说这个行业里面一个重要的投资方，也是一个大股东嘛，它要怎么样优化这个产业呢？不能说完全只靠钱吧。
对，它到底要怎么优化呢？那其实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它现在的情况就是你不得不分包的情况下，那它能做的就是说它作为一个能够就是统领或者影响很多这个公司的一个大股东的话，它去优化这个流程协调的工作。因为彩条屋它不单单是一个出钱的一个出品方，他很多时候也是这个作品的制作人，也是彩条屋的员工。比如说现在十月文化的合伙人也是那个深海的制片人叫易巧，他原本呢就是彩条屋的一个高管，后来等于是就是在最近的时候他直接就进入了那个十月文化来工作。
嗯，这个听上去有点像什么 PE 里面的一个比如说中层，然后跑到一个自己投的公司里面去做管理层那个。
不过在那个易巧这个例子里面我们看到叶宇春采访说他还是一个个人的选择啊。那么彩条屋做的呢其实就是像一个又是出品人又是制作人那个角色，在当中呢要通过自己的团队来协调整合这些乙方和乙方的乙方之间的这样一个合作的流程。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项目管理，
对，庞大复杂的一个项目管理。第二个呢其实刚才那个其实只是一个治标的问题嘛，
嗯，
根本的话就是说你要减少外包或者不要有那么多层的外包。所以彩条屋呢他会逐渐的培养一些他那个投资的一些核心的制作团队。你像有北京的一个叫大千阳光，上海的红里文化，他们这两家是做 3D 的，然后有苏州的一个叫幻想师动画，还有深圳的一个魅力动画，他们是做二维的。 在哪吒2019年推出之后，彩条屋下面的一个作品是姜子牙。这个姜子牙呢 ,70% 的中期的制作都是由前面讲到这四家公司来做的。
嗯，那这样子的话，彩条屋就更像是一个真正所谓孵化器了，不是说单纯去做一些股权投资。
没错。
那我就有个问题啊，既然外包有这么多难题，为什么不直接多招点人做成一个 in-house 的团队都自己来做呢？
因为很贵嘛。因为你做一部电影的话，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流程，如果你中期那个前期后期全都是自己来的话，你有可能需要一个上百人、肯定不止上百人、数百人的一个大型的团队。但是等这部电影做完之后呢，你不可能这个团队马上又就是每一个流程都进入下一个作品的工作，因为它是一个串联的线性的一个工作嘛、那你就会产生这个很多人就空下来这种情况。
等于说人力资源就是会有些冗余，它就没有办法长期很合理的利用起来。
对，然后你平时养他们的这个工资其实又很高嘛，所以说就是养团队很贵。当然也不是没有团队自己这么做啊，比如你像皮克斯、吉卜力都是这么干的，但是这个真的是属于特例啊。因为一个皮克斯他为什么能养几百人的这个顶尖的团队，是因为他的每部作品票房都超级高，他养得起。而吉卜力呢，他这么干是因为其他都知道他们的一些核心的这个制作人员，比如说原画师啊，他们拿到的薪水虽然总的绝对数不是那么低啊，但是和他们的这个工作量和工作质量相比还是很低廉的。
好像 Legal High 里面有一期就讲的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你为爱发电这件事情是很难长期持续的。
对，我还记得那一集里边电影导演的那个造型就是非常的像宫崎骏。那在国内呢，其实也有团队像这么尝试的，那就是追光动画这家公司，他的创始人啊叫王威。那是王威前一个创业公司是什么呢？就是土豆网。
当年就是优酷和土豆不是谈过合并吗？当时外界就会说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合作，后来果不其然还是现实主义者龚永锵在阿里系里面待得更久一点。
对，那这个王威就是一个比较理想主义的，他在土豆和优酷合并之后呢，他就逐渐淡出了这个公司，然后在2013年呢就创办了追光动画，他的目标就是成为中国的皮克斯。
等于说这个人也是有所谓动画的梦想的。
对，但是呢这个动画的梦想这个
很贵。
对，风险是很高的，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养团队这个人力成本很大以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风险也很大，你所有的这个制作的风险其实都是你这一家公司来承担的。你像追光动画它的前三部作品其实票房都很不理想。
对，就是他做追光动画这个事情我知道，但是他具体做了什么作品我还真的就是尤其前几部作品完全不知道。我查了一下，就是前几部分别叫小门神、阿唐奇遇、猫与桃花源，说实话真的一部也没有看过。
对，就小门神我听说过，但是后面的两部真的是没听说过。追光动画其实也要到2019年，他们后来出了一部作品叫白蛇缘起，这部作品它的票房呢是超过了4亿元，总算是在商业上得到一个回报，至少是能够 cover 这个成本了。
那设想一下，如果你是另外一个没有这么多前期投资，没有这么一个大佬来成立公司的一个团队，那你恐怕没有办法撑到第四部这个阶段。
对，有可能你试了一两部之后你就再也没有钱来做自己动画了。
有可能死在半部的这个路上。
对，
那虽然刚才肖老师讲了就是彩条屋在做一些工业环节的改善啊，但是我还是有一个疑问，就是因为从票房上面好像没有看出什么特别的效果呀。那像那个哪吒之后那个姜子牙不就扑街了吗？然后还有这次深海其实票房也不算特别好吧。
对，就是虽然他们的这个绝对数都是到了几亿嘛，听上去还蛮多的。但是他们的这个成本也很高。你像深海啊，据我们了解，虽然他对外说的这个预算有2亿元，已经是一个顶尖的标准了，但其实实际的制作成本肯定是超过这个数字，估计呢是在3-4亿元左右吧。根据一些业内人的这个说法，十月文化要在这部作品上回本的话，深海的票房最好要在12亿元以上。
那其实它最后票房是9亿多嘛，就相当于还是一个亏钱的。
对，它现在9亿多听上去已经很多，但是根本还不够。叶宇辰老师他在采访里面就了解到啊，其实十月文化和彩条屋他们都多少估计到这个作品不会太卖座，因为这个深海的故事它其实非常的导演个人的导向。实际上在原本的大圣归来这个大获成功之后，十月文化的下一部作品是叫大圣闹天宫，就是继续讲大圣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当中呢，导演田晓鹏就表示他想要拍深海这个故事，而且想尝试一些新的美术的风格，那彩条屋呢也支持了这个方案。
我看到叶老师这个稿子里面也采访了彩条屋的总裁叫王静， 王静就说深海最打动他的就是这部作品没有任何的算计。
嗯，
言下之意呢就是这是一部导演的个人艺术追求要比商业追求更高的作品。这样的定位的确容易出很好的作品，或者说一些有特点的作品吧。但是考虑到这毕竟是一个要卖票房的商业产品，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要算一些。那其实最后九亿的这个结果呢，不能说太差，也不能说特别好。
是的，其实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在这个哪吒和这个大圣之后呢，彩条屋这个怎么说呢，改善了整个制作的流程。其实深海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遭到太多的那个很巨大的反复，还是比较顺利的。除了这个钱上面有点问题啊，因为他们尝试了一些新的一些技术，但是最后就像你说的，这个票房没有达到一个最理想的状态。这个里边有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其实那个彩条屋旗下他们做这个工业化或者说是流程化的这个改善啊，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工业化，或者说不是一个彻底的工业化，它只解决了中期和后期的问题，但是前期啊，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创意的部分，其实还是非常的作者像，或者是完全看导演想拍什么的，完全没有到一个流程的一个地步。
嗯，这个好像是一个世界级难题啊，就是创意部分怎么做工业化。
嗯，
我感觉好像跟我们前面提到彩条屋当初那个起步的背景也有关系，因为他们当初不就是拿着钱去找这些导演和团队，就是说你们想拍什么，我给你钱就行了嘛。
没错，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从这个基本的理念上，因为导演的创作欲望是非常重要的，对这个作品的质量的影响上。但是问题在于啊，动画电影的创作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我想搞一个怎样的一个效果或者是美术的这种感觉，
嗯，
一个是我要想讲一个怎么样的故事，
嗯，
这是两个层面。那中国的这几位现在的这个动画导演呢，他们更多其实 是美术方面的这个想法会比较多一点，但是故事上呢欠缺一些。你看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影片，要么是取材于《封神榜》，要么是取材于《西游记》，还有没有《白蛇传》就是反正只是古代的这个小说和神话传说，对吧？
嗯，
我印象里边完全原创的或者是讲现代的这个中国人的故事是非常非常少的。做的相对比较好的除了今年这个深海以外，就是我记得2021年上映的一部作品叫《雄狮少年》。
嗯，那个也蛮火的。
对，那个其实我觉得是近几年来质量最高的一部原创的这个动画电影了，但是它受到一些那个场外的一些影响吧，最后那个票房其实不是很理想。
嗯，其实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说，你怎么讲好一个新故事往往其实是挺能见功力的嘛。
对，其实动画导演他们有可能会比较在意美术，但是对于一个电影来说，你这个故事永远是最根本的，或者就是最最影响这个卖座的效果的。
嗯，
对吗？
或者反过来说，你其实从来没有看到过皮克斯去拍什么美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话题。
对他们永远是在想一个新的故事。
嗯，
你刚刚讲到了皮克斯，其实在皮克斯的项目里边，这个我们前面讲的前期部分永远是最最最最重要的，永远是最核心的最厉害的人才去做这个事情。他们的成本在这个上面的比例也会更高，据说是在 20% 到 30% 的成本在这个里边。比如说你要拍一个这个大草原上的东西，他们有可能要去采风，
嗯，
或者是像前几年那个很火的那个寻梦还原记 Coco， 对吧，他拍的是一个这个拉美的这样一个风情，但他要做非常多细节的东西，要去做一些设定啊，或者把这个故事怎么讲好啊，这个其实是最最花功夫的。但是在国内呢，很有可能就是导演自己写了一个本子，嗯，整个这个前期的这个成本有可能是低于10%，甚至是更少的。
嗯，你前面我们不是提到追光动画前三部片子都不是太好嘛？那其实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作品本身，
就是，
这个本子本身确实不太行。
对，就是其实就是王维自己想拍的一些故事。他后面那个第四部为什么好了呢，就是这个白蛇为什么好了呢，因为他是一个新的导演，
而且有一个成熟的本子
啊。对，所以其实彩条屋呢也在想办法要强化我们讲前期这个部分，一个呢他们会引入更多的专业的编剧，就是或者是一个团队来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一个人导演一个人做。另外呢就是他要扩大一些故事的来源，不单单是导演自发想要拍一个什么，或者说是就一定取材于一些古代的一些传统的神话，而是通过彩条屋他自己掌握的一些漫画和小说的资源啊，来发掘一些能够改编成动画的一些项目。
嗯，其实这个在所谓的动画剧集或者说一些真人的连续剧里面已经很常见了。你看像 B 站现在国创区里面很多都是网文改编作品，包括这两年大热的一些连续剧后面是有网文或者是一些别的资源做支撑的嘛。
对，那你像日本的话就更多了嘛，大热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漫改漫画改编了。有的这些这个动画的公司像京都动画，他们就很擅长就是从自己，就是他们自己有一个轻小说的一个文库本的一个品牌，
嗯，
那从那个里边出版了一些这个文字作品之后再变成这个动画的作品。
那前面我们讲了彩条屋这个案例以后呢，我就有个感觉，就是动画电影是一个风险非常大的生意，就最好不要做、就是你这个公司有可能四五年外面都看不到你开张，然后你开张呢，可能你这个赚的钱也未必能吃四五年，说不定你吃到第二年你就扑街了
对，那这个其实也是内容行业的一个特点吧，或者说是风险的一个所在。其实你像游戏行业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嘛，过去那种做主机游戏的，你吭哧吭哧做了五年，最后不卖座，然后你就可能做不了下一代了。从商业的角度上面来说呢，其实要改善这个营收的结构，或者说是风险的程度的话，一般来说的一个思路就是最好能够缩短这个研发的周期，降低这个扑街的这个风险，然后呢能够稳定的产出一些比较明确能够赚钱的一些作品。
就是你不要每部都是爆款，但是你每部最好都能给我赚钱。
对，是的。那这个呢就要说到我们开头提及的本次春节档的另一部作品了，就是熊出没。
终于出现，我还以为不谈了呢。
还是要谈的，只不过这个彩条屋前面这个问题比较多，熊出没是另一种类型的。前面我们提到大圣归来，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向性的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意义，就是它代表着动画电影在国内不再是只面向儿童的。但其实啊，反过来说的话，你只面向儿童的电影其实是风险最低的，或者说是收益最高的。
大家看看迪士尼就知道了。
没错，其实不仅是迪士尼，你像奈飞啊或者别的流媒体最近做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内容采买的方向就是儿童向的内容。
嗯，就是春节的话正好是一个观察小朋友的一个很好的时间段嘛就是你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这些小朋友，就会发现他们是多么完美的内容消费者，非常忠诚啊。
完美，真的是完美内容消费者。
反正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在看内容上面，而且会反复观看同一个内容，直到你看厌为止，看吐为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只要小朋友爱看的电影，基本上大人是绝对会付费的。
没错，那这个呢，其实也是《熊出没》成功的一个关键啊。它的背后的这个出品的公司呢，是广州的这个方特集团，方特也挺有名的，
蛮有名的。
对，他们还做这个主题乐园了。他是在2012年的时候制作了《熊出没》的动画，然后在央视播出之后呢，就大受欢迎。其实当时是复制了《喜羊羊》的成功。但是呢，你只做动画片，其实在当时是赚不了什么大钱的，因为你这个版权啊，一次性卖给了电视台之后你就结束了。而要把电视上的热播转化成收入的话，就要做电影。那这个其实当时的模板也是《喜羊羊》了。
嗯，对，就前几年还有《喜羊羊》的电影呢，大家还记得吗？
嗯，所以到了2014年的寒假的时候呢，《熊出没》的大电影就开始那个出现了，然后之后也是每年一部。第一年的票房它就达到了 2.47 亿元。然后从2017年开始呢，它就从寒假挪到了春节档，之后这个票房就一路攀升，直到2023年今年这一部达到了12亿元多。
嗯，所以它其实是比深海的那个票房成绩更好的。
没错，就大家讨论春节档的时候讲动画电影都在讲深海深海，其实熊出没才是票房更高的一个，好吗？
说到这个我还去查了一下，就是喜羊羊大电影这个票房其实就没有这么好嘛，它其实没有一部是过亿的基本上。而且他在2015年以后就不做了，直到2022年才重新出了一部，那一部票房是过亿的，然后片方还发了一个海报庆祝一下。所以说为什么喜羊羊就没落了嘞？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一直提的吧，就是本来想讲熊出没的，现在要讲喜羊羊了。但我觉得要解答这个问题的话，还是要先来看看熊出没为什么成功。
嗯，
第一个的话是方特他其实维持了一个稳定的熊出没剧集的一个产出。
嗯，
就他每年还
动画片还是在出的。
对，他每年还有52集
啊，很多哎。
这个就保证了核心观众的一个受众的这个粘性啊，对吧？我一直还在看这个，
每周都要看。嗯，
对。第二个呢，就是他走出了一套年更电影的一个生产的流程，就是我们前面讲彩条屋在那边辛辛苦苦的整合，他自己能够搞起来了。
嗯，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吧，就现在他做熊出没的电影啊，他会分成两个团队就轮流做。
嗯，
像 AB 组一样的。今年在制作这个今年的电影的时候呢，明年的这个电影的创意策划另一组已经开始启动了，然后明年就开始制作的时候呢，你后年的这个制作企划又启动了，就这样轮着来。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一个稳定的一年一度的这样一个产能输出。第三呢，就是他们真的是把自己的这个大电影的目标消费者钻研透了。什么叫钻研透呢？就是在进入春节档之后啊，熊出没非常的明确，它不单是一个低幼向的作品，而是要讲一个大人也能接受的也能欣赏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儿童向啊和合家欢电影啊不是一回事情，
就是有微妙的区别。就是合家欢的特点就是小朋友一定要开心，但是你也不能让大人在这个电影院里面太无聊。
没错，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很显著的技巧，就是每年的这个大电影啊，会和当时的一些社会背景要相关的。比如说2023年的电影呢，就和人工智能相关。
这个玩法就让我想到了柯南的剧场版，这个针砭时弊啊，可以到上央视的这种水平。
没错没错，就是你每次都要有一个明显的主题嘛，这种其实是会相对的比较吸引人一点。当然他们还会做非常多的这些用户的调研，比如说出了影院之后问你到底对哪段剧情有什么看法等等的。而且为了稳定产出啊，现在每部《熊出没》大的电影，它的这个故事创意，就是我们前面讲到前期的部分，它就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了，他们有策划中心，有编剧中心，然后他们会和导演团队一起，大家一次要提出十几个方向，然后从当中筛选出三到四个，最后变成剧本。
等于做很复杂的头脑风暴，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工业化量产的一个水平了。
是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给小朋友看的电影啊，就是你要掌握一些特殊的know-how，它这个故事细节里边的红线啊，非常非常多。你不是什么剧情都可以拍的。那这个其实也是这个《熊出没》比较擅长的一个部分。最后啊，它还有一个商业上的一个特别就是有优势的地方，就它每年一部就能够拉低成本。因为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动画电影制作当中的这个资产啊，因为你是拍续集的话，有很多资产就是共通的共用的，你这个制作成本就可以压得非常可控，非常的良心。
感觉这也是为什么迪士尼这么喜欢出续集的一个重要原因啊。
对，这个其实是在动画电影的商业模式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前面说皮克斯一部作品它这个前期要 20%-30%， 如果每部都是二三十的话，其实也蛮厉害的。那你一旦制作续集，比如说狮子王拍个二，那你前面那些前期的东西都不用的，
木法沙不用再画一遍是吗？
对，你这个 30% 当中可以说绝大部分吧，那你故事要重新编，但是你那些设定啊，这些创意啊，都可以省去了，而且你中期制作的效率呢也会更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啊，其实以皮克斯为代表的这些动画电影是所有的电影门类里边回报最高的一个类型，就是因为它可以拍这种续集，它有这样一个成本的优势。
熊出没我懂了，所以你还是解释一下喜羊羊为什么不行吧。
那喜羊羊为什么不行，其实就是因为它做不到熊出没这几点。
都没做到吗？
比如说有几个比较核心的点啊，第一个就是它的创作团队是不稳定的，他别说什么 AB 两个团队来那个轮流做了，他在2011年的时候啊，喜羊羊最初的这个主创团队啊就已经离开了这个项目了。在那个之后据说啊，就喜羊羊的这个剧集的故事水平就下降了
啊。我没有看过，我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故事水平还能有下降
的。对，就也许就是我看过几集这个喜羊羊的这个剧集啊，其实就是他还算是比较就是大人也能看得下去的那种类型。有可能在2011年之后下降了，我不知道，那个看过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其次呢，就是他在合家欢这个定位上面其实把握的不是很精准的。我们前面不是讲有很多红线嘛，但是你还记不记得喜羊羊其实出过蛮多次因为当中的一些暴力的情节或者说是有一些问题的这个画面引发了争议，受到批评，这个其实也会损失一些客群的嘛。就是比如说我记得有什么用锅打人打得太厉害，还有什么着火啦什么的那种， 对吧。都是上过新闻的。那这个呢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逐渐的他的这个地位就被熊出没给取代了。
那到这里呢，我们就相当于从这次春节档的两部动画电影入手，讲了国产电影或者是动画电影的两条商业路线以及背后的核心主角。那归根到底他们都在解决一个事情，就是工业化，他们都试图把动画电影变成一个可以稳定赚钱的产品。但我的感受是这条路虽然有了很多的进展，但是好像还是没有完全走通，不然也不会出现这种一直在崛起一直也没有真正崛起的情况吧。
对，就像熊出没它虽然比较稳定了，它毕竟是一个有比较细分的受众群的一个作品，然后你像那些全民向的那些动画电影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稳定的产出。所以最后呢，其实我们就想分析一下为什么，就是到底是什么还在阻碍他们这个产业继续的进步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提两个关键词吧。第一个呢，就是盈利来源。其实截至目前啊，我们在分析这些动画电影的产业化的时候，都是有一个隐含的前提的，就是他们的成本虽然有很多很多的细分，但它的收入就是一个，就是票房。但其实啊，并不是一定要这样的。动画电影之所以在商业上有很多的有利可图，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它这个续集的复用成本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特别的适合做周边的衍生品的生意。
这个方面其实做最好的都是迪士尼或者是日本动画，这些例子我们就不用说了。最近呢，国内其实也有了一些案例，比如说美影厂的一些动画作品在做一些周边开发也在做。比如说今年年初大火那个短片集《中国奇谭》嘛，
啊，
其实就做了很多周边的尝试，甚至在自己这个开头也要做一个贴片广告来卖。实际上据我们了解，美影厂的大部分作品呢，这个发行收入只能最多是打平成本， 那盈利其实基本上就靠这些周边。
对，赚钱都靠周边。其实在叶雨辰的那篇报道里边，他也讲了蛮多美影厂的部分的，但是这个是因为属于剧集的部分嘛，今天我们就不展开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那篇文章。
嗯，但是再回过头来说，就是动画电影，尤其中国动画电影，其实在这方面尝试还是比较少的，对吧？
对，就是这方面呢，方特其实做了一些事情，但是他走的这个方向其实主要是商业地产方向的。
对，
就是搞主题的乐园里边有熊出没区域，或者是现在他会搞一些熊出没的主题的酒店。
嗯，这其实就是走所谓迪士尼乐园那个路线嘛。
是，但是比如说他要卖一些周边的一些玩偶啊什么的，其实还是没有那么的发达，他会做啊，但是没有、
嗯、做一些，
对，没有做那么多吧。那至于像我们前面讲到彩条屋那些里边，像哪吒什么，他们也会出过一些，但这个真的没有起什么
很、就是、不系统，
对，不系统，或者说是没有成一个体系吧。
嗯，
这个其实就是问题所在。你只有把这个衍生的产业做起来，其实才能真正的发挥动画电影这个内容形式在商业上独特的优势。你看那些不管是迪士尼或者是日本的一些 IP 公司，你像万代南梦宫做那些东西，这个没有作品它都可以靠衍生品一直活下去，每年可以有几十亿元的这样一个产出。但是国内的话有可能就是一锤子买卖，那你这个余热就没有发挥出来嘛、
嗯、
这个就是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这个盈利的渠道，商业的模式。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人才。我们刚才花了很多的篇幅讲的是中期制作的工业化流程如何来改善，其实这个流程的改善只是一部分，最核心的话就是你要有足够多的专业的人才来支撑这个流程。但是目前的问题就是这些专业的人才啊，做动画的特效的这些人才很难留在电影行业
啊。那他们被谁抢走了呢？
两个行业，一个是游戏，另一个呢就是前两年的这个线上教育培训。
游戏感觉还比较好理解，尤其是这个技术工种在那边可以复用的环节比较多、啊、
对，直接就可以想到很重叠嘛。
对，教培是为什么？
他们要拍教育类的动画片呀。
哦，
前面讲到奈飞和迪士尼对吧，就是猿辅导他们那个时候也要做这个事情的。在猿辅导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融资拿到最多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大量的招聘动画师，要做的目的就是要黏住那些他们觉得最核心的一些用户嘛。
嗯，不光要赚你这个培训的钱，我还要赚你这个看动画片的钱。
对，就是那些针对小朋友那些动画片，就是你们是知道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嗯，
就是你有了一个小猪佩奇，你就是有了一个摇钱树。
怎么回事？
那问题就是游戏和教培这两个行业，他们的整体收入都比动画电影的工作室要高很多。比如说一个国内动画专业的毕业生，你有可能在几个大厂游戏大厂里面，你一年马上就可以拿到二三十万，但是你进入一个工作室的话，可能只有月薪七八千，有的时候还不是很稳定的。
那这个差距实在是太明显了吧。
是的，你像叶雨辰就告诉我一个 事情让我觉得还是印象蛮深的，就这次十月文化他做深海啊，最后留下来的中间的力量，就他里面会说，就是他那个团队从做大圣的时候到现在的规模从几十人变成了一百多人。
嗯，
但是他留下来的中间的力量很多还是大圣做完了之后留下来的。
嗯，
在这个当中过程当中这几年进进出出有很多的新人加入了，但是最后都走了。所以说你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其实没有办法继续沉淀在这个行业里边，那自然就很难以一个很高的频率来出产好的作品。你想想十月文化已经是这个行业里面头牌了啊。
嗯，
没法好好的就是稳定的产出好作品的话，你也难以吸引更多的投资，那你没有更多投资的话也难以提高待遇，那就难以留下人才。
等于是这个所谓你想象的一个增长的飞轮完全没有办法转起来，反而是掉进一个负向的循环里。
是的，就像我们之前和很多动画的导演这个交流，他们都会说到人才是最大的一个问题，而且目前呢其实没有很好的解决的一个办法。其实据我们了解，大多数的这个专门做动画特效的工作室啊，他们都不是只靠做动画电影来养活的，你是做那些深海的乙方的乙方啊什么的，你是不够的。他们要接很多的工作，比如说做真人电影的特效，你像这次的这个《流浪地球2》，虽然是一个真人电影，但它其实里面特效镜头比一部动画电影还要多。
嗯，
或者你要去做一些广告片啊，或者做一些那种电影公司的开片的那种，就是这个那个贴片的那个介绍，就是那种什么二十世纪福克斯那种那些东西对吧，他们也要去做的，要做很多这样的一些非这个动画核心的一些业务，他们才能够养活这个团队，但是这个收入还是不及游戏大厂。
这个就像我之前看过一个日本电影叫编舟记嘛，他这个团队主要是一个编词典的团队。
对，
那这个词典的团队有一度是想就是集团想把他们解散掉，就是不要这个业务了，因为太不赚钱了。
嗯，
最后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所有带词典两个字的业务他们都接，就是其实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对，什么时尚词典、美妆词典、怪兽词典，
对，反正有词典的这个项目他们都接，就是为了保住他们自己这个团队吧。我觉得跟刚刚肖老师讲的这些外包公司的生存状态非常像、啊、
对，就是尽量的做一些别的钱然后来为爱发电。
对的。
嗯、
其实我们前面提到很多动画电影的商业优势，比如说用户粘性非常高，忠诚度很高，然后续集的话它成本也可以压得很低，包括你如果能做更多衍生的周边，其实这个生意有可能也会很好等等等等、啊、但是我觉得动画这个内容形式还是有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它能够最大程度承载着人类的想象力，它能够创造很多真人电影实现不了的体验，而这种创造的成就感其实才是吸引人能够留下来的根本。
对，而我们今天讨论的产业化，它的价值是能够积累足够肥沃的土壤，让好的创作可以活下去，商业就是这样。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商业就是这样，你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 eMagazine 也会推送节目的文字内容。如果喜欢我们，欢迎在苹果播客给我们5星好评，并期待你在各个平台与我们交流。下期见。